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正道的经文呢，是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第五章啊，约翰福音的第五章。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
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衙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篮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很多病人。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进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
好，弟兄们，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还是呢去看这个原文圣经，我们一节节的看。第一节说这些事以后啊，这是以后，这些事呢就是第四章发生的事情。我们呢看到第四章在讲耶稣离开犹太，经过撒玛利亚去传道，并且呢再又回到了加利利的迦拿，行了一个医治的神迹。然后在经过这些事情之后呢，耶稣再一次进入耶路撒冷啊，再一次进入耶路撒冷。说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呢就进入耶路撒冷。在这里呢没说是哪个节期啊，只说犹太人的节期，但是在约翰福音当中呢有时候是逾越节的时候会明显的提示到啊。这里呢也许是每年三大节期当中的圣元的两个啊，在其他经文当中提到过祝棚节啊，也许是另外一个节期啊，另外一个节期。而且呢在这里呢没有提这个节期的名字，但是重点这一章呢，你看第五章第十节和第五章十六节提到在这节期的这一天是什么，是安息日。一定注意哈，这一章还没有说是哪个节期，因为这个重点是这一天是安息日啊，这一天是安息日。第二节，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啊有一个池子，阳门哈，我们来看这里。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尼西米记时代的那个阳门哈，还稍微大一点，看有点花。对，阳门是这个门哈，这是尼西米记时代重修的圣殿，然后这个方位呢是阳门啊。好，我们关一下这个，然后再看下一个图。这是新约圣经那个时代的啊，你看到阳门在这个地方，这也是圣殿。啊，这里呢是廊子啊，是所罗门的廊子啊，是圣殿啊。好，关了。好，我们看，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在尼西米记时代呢就建成的阳门，在尼西米记第三章啊，阳门是由大祭司以利亚什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建立起来的圣阳门啊，在当时修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是第一件事情，而且呢后续的修造工作都是以这个阳门作为基础的啊。阳门为什么呢？圣经说耶稣说我就是阳门，这个阳门是耶路撒冷这个城门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因为它是预表耶稣的啊，阳门。所以说这里呢靠近阳门呢有一个池子，它是有信仰的含义啊，有信仰的含义。耶稣呢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说啊，我实在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到从别的地方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啊。我实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从我以前来的都是盗贼啊，都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的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你注意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关于讲羊门啊，关于讲从他那得永生得生命的这些话，然后你再对照一下这约翰福音第五章啊，在 第五章这个38节到40节，还有45节到47节，耶稣讲的一些结论啊。耶稣说，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得生命啊。然后呢，在第45节到47节，耶稣说，如果你们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说话有什么，有指着，耶稣有指着他说的话。所以说在这里你要注意这个羊门哈，在这章当中呢，不单会提到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人，然后呢你也会看到拉比犹太教文士法利赛人对律法对圣经的解释，尤其对这个安息日的解释，以及耶稣对安息日的解释，它的不同啊。所以说在这里告诉我们，人若想理解关于旧约是律法当中这些节期啊、安息日啊等所有的条例，你就必须先从一条正确的道路进去，而这条道路是什么？羊门。从羊门，从耶稣进去，才能明白圣经。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去解释圣经，才有圣灵同在啊。因为这旧约的所有的节期，包括安息日，它从本质来说都是指基督。如果不从基督这个中心去理解去解释旧约圣经，那么这些教导圣经的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你看到在这一章当中，你不单看到耶稣和犹太人冲突，从本质上来讲是两种道理的冲突，一种就是盗贼强盗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对安息日的解释啊，安息日不能治病，不能救人；另外一种是什么？耶稣的解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读圣经的起点非常重要。你读圣经，你理解圣经，你进入基督信仰，你是从哪里入门非常重要。你从羊门进去，你是得救的；你在其他的门爬窗户进去，你是灭亡的。所以说这章圣经告诉我们，你是否是从耶稣这个中心切入到圣经，将决定你的信仰起点和根基是否正确。你是做一个门徒走向得救呢，还是作为一个异端走向灭亡，完全取决于你是不是从这个羊这个门进去，完全取决于你们教会讲的圣经是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这是我经常几乎是每一次讲到都要强调的事。其实呢弟兄姊妹，拉比犹太教就是这里的文士法利赛人，以及基督教里的很多的异端，他那些教义，他们所宣扬的东西，你仔细看都不是以耶稣为中心，都不是从羊门进行，所以说没有永生。所以在这章当中呢，犹太人即将为着律法和安息日，就是摩西律法的里边这些条例，与耶稣发生激烈的冲突啊，与耶稣发生激烈的冲突。他们有他们解释摩西律法的方法，但耶稣说圣经就是给他做见证。而犹太人从新约圣经当中自始当中都不相信耶稣这个教导啊，所以就不能得救。说在那里呢，在靠近羊门那个地方呢，有一个按照希伯来话被称为毕士大的地方，那里有五个门廊。毕士大，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哈？毕士大从羊门进去。毕士大，毕士大什么意思呢？看这里，毕士大就是怜悯之屋，神怜悯人的一个池子，神怜悯人的池子，因为在这里将要发生医治。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注意一个问题，我们读旧约圣经，我们之前讲过另外一点，我们能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无论是节期还是这里特别提到的安息日，这些日子被设立在摩西律法当中是为什么？是为了把人捆死吗？不是的，是为了神向人施行怜悯。在这一天，神向人施行怜悯，赦免人的罪恶，将人从罪恶、从魔鬼的权势之下拯救出来的日子，这就是安息日的本质。为什么要来主日聚会？主日是拯救你、赦免你，神赦免你，神医治、释放你，把你从世界和魔鬼权势之下拯救出来的那一天。所以说，你要明白。当这里提到律法、节期、安息日， 阳门，必是大。当这些词语连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神向人要施恩的时候啊。所以说你看到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要起来掐麦穗，然后文士反而向人控告他干犯安息日，对不对？耶稣说，那大卫和他跟随他的人在饥饿的时候吃了陈设饼，那为什么没有罪呢？啊，为什么安息日祭司在安息日的时候去做工也不算犯罪呢？因为马太福音十二章七节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句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枯干的人，然后那些人控告他，耶稣说，你起念，
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处把它拉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
对吧？还有路加福音，耶稣医治了一个被鬼附十八年弯腰的女人，然后管会堂的控告耶稣说破坏安息日，耶稣说什么？一起念，
主说，假冒为善的人呐、啊，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见那桥上的牛女前去饮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不单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吗？
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件事情，拉比犹太教对节期对安息日的解释和应用完全是错误，这就显出他们不出于神，没有真理，也没有出于神的爱和怜悯。所以说你看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八节说什么？耶稣说，我知道你们心里怎么样，没有神的。耶稣说，你们里边根本没有道啊，你们讲的那个不是神的道啊，是魔鬼的道。第三节，所以说你看到在这个毕士大这个屋子里是神怜悯人的地方，这就是安息日是神释放人的地方。但是接下来有什么东西阻止神怜悯人啊？第三节说，在这些门廊里边躺着大群的人，生病的，瞎眼的，瘸腿的，枯干的。我们可以看到哈，耶稣呢在约翰福音五章十四节说的很清楚，他给那个人说，就那个人犯罪明明的就是什么，就是因为犯罪遭致的咒诅啊，这些人也都是啊。其实呢，这一切不是普通生理上的疾病，这是因为触犯律法犯罪导致的咒诅啊。来，请念律约记二十六章。
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弃我的典章，我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我待你们就要这样，我必必定惊惶，叫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劳病热病辖制你们。
好，这里
你们，你若不听从耶和华女神的话，不遵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就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的身上，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震疟疾刀剑旱风每当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的疮病痔疮牛皮癣病疥攻击你，使你不能医治。耶和华必用癫狂眼瞎心惊攻击你，你必在午间摸索，好像瞎子在暗中摸索一样。你所行的必不亨通，时常遭遇欺压抢夺，无人搭救。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的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你若不谨守遵行，耶和华就将其灾，就是至大至长的灾，至重至久的病加在你和你的后裔身上，也必使你所惧怕埃及人的病都临到你，贴在你身上，又必将没有写在这律法书上的各样疾病灾降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
所以说我们看利未记和申命记，我们能够清楚的知道这些疾病都是因为犯罪而来。从本质上来说，这些患病的人每个人身上都有神迹。什么神迹呢？神的手加在他身上啊，显明这个人呢是因为犯罪遭致的咒诅，然而这样的做呢是为了提醒他悔改。其实这些患病的人比那些身体健全的文士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人还没长病的人是有救的啊，因为这会使让他们想起他们自己的罪。反倒那些身体健康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 他们几乎是一生都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啊。接下来注意哈，看接下来第四节往后注意听哈。说呢，一个使者在期间进入这池子，在什么期间？就在这个节期期间啊。每当到这个节期期间呢，就会有一个神的使者下到这个池子里去搅这里的水，说所以谁是第一个在搅动这水之后进入的就会好了。在这个时刻他所持有的所有的疾病，任何的疾病就会好了。啊，第五节，而在那里有一个人38年在他的疾病里。第五节，耶稣看见这人躺着，原来是被动啊，被躺着，且知道他这样的已经极多的时候，就对他说你要变成痊愈吗？这个词就是完全的正直的，提多书2:8说纯全啊，完全的正直，就是说好了，也可以指信仰的完全。那生病的人回答他说，主啊，主要称呼主啊，我没有一个人，就没有人帮他，以至于当水被搅动的时候把我放在池子里，而当我正去的时候就会有另外一个人在我前面下去。注意听这里哈，耶稣对他说，起来，拿起你的铺盖并且行走。注意哈，起来，站起来，拿起你的铺盖并且怎么样，行走。说这人就立刻痊愈了，拿起他的铺盖并且行走。那注意哈，而那一天是安息日啊。我们来这里看这一段哈，大家仔细听哈，我们需要注意一点，犹太人拥有圣殿，拥有律法，也拥有节期和安息日，自古以来的传承就是摩西律法。他们相信摩西也在圣殿敬拜神，也守安息日啊，也尝试呢去遵守摩西的律法。而且呢，犹太人是相信有天使和超自然的神迹发生的。我问你，这里有没有神迹？是有神迹的。每年呢，这个地方水都会被搅动，然后呢，第一个被扔下去的就会怎么样？就会好了。这是不是神迹？这是神迹。他们当中呢，也确实有神迹。每年呢，有一次神迹。每年这个神迹呢，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啊，是一个医治的神迹，啊，医治的神迹啊。每年呢，这时候有个天使下来浇水，水第一个能够进去，他接着就能好，啊，这是个神迹。但是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偌大的一个以色列，多如沙海的以色列人，这么多长病的，每年只能有一个人好。也就是说，这个人患病患了38年，这38年一共好了多少个人？38个人。我问一下，得病的有多少个？无法数量。啊，每年在这特定的时刻，只有一个人被医治，这能不能解决问题？听懂没？这是个神迹，但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这看似是一个希望，但是最终带给人的是更深刻的绝望，你知道吗？所有人都知道，只要跳进去，第一个跳进去就能治好。但是我问一下，有几个人能赶到那时候进去？啊？他说我也想好啊，每当水搅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扔进去，我正去的时候，就有人比我先下去了。其实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里实际上反映一种情况：当你的权力、地位、金钱、势力、你的人际关系，在这些所有的医治的人当中，如果你不是最厉害的一个，那么你就绝对得不到这个机会。其实你注意到没有？这个每年搅动水的神迹，每年有个人得医治，他看似是一个怜悯，其实拼的是什么？还是人的实力啊。但是上帝做的事情，其实大家注意哈，在这场节期当中，在每年的这场节期这一天当中，你会注意，尤其是到了这一年，耶稣来的这一年，神在这场节期当中安排了两件截然不同、有着不同神迹的两个神迹啊，不同性质的两个神迹。第一种是要靠自己的能力去竭力争取、努力占得先机、爬到顶峰才能得到的神迹。这种神迹呢，对于绝大多数能力不足的人，是永远不能攀登的高峰和永远不能实现的天方夜谭。 啊，当然这世界上有很多人也能争取到自己的权利地位啊，他说是他争取的，其实不也是上帝给他的吗？无论这世上的任何的好处也好，健康的身体也好，钱财也好，地位也好，哪怕给了一个烂人，那也不是上帝，那也是上帝许可的事情。所以说世上任何人得到好处，得到医治，得到健康身体，得到权利，本质上都是神迹。世上的这些神迹呢，都是第一种，就是一个天使在每年的 那一刻下去搅动，然后有实力抢占先机的人就得到这个机会啊。而在这一天当中有第二种神迹，是神的儿子带来的，就是依靠耶稣的怜悯，让他来拯救你的神迹。前者看起来是依靠人，实际上是依靠，前者第一个神迹看起来是依靠神，其实是什么？是靠人争取啊。所以说从本质上来讲，无论人在世上依靠的钱财势力以及一切手段所得来的，也包括宗教里面那些想靠苦修啊、善功啊、捐资，这些都是靠人得来的，本质上逃不出第一种神迹的范畴啊。而第二种神迹，弟兄姊妹，就是耶稣所带在这一天带来的神迹，是彻彻底底完完全全的恩典，是神主动找人的恩典。我们今天是承受第二种神迹的，因为我们清楚我们在世界是什么，我们挤破头去往那个西周亚池，往这个什么毕士大池子里边去冲第一，我告诉你，我们永远冲不到第一，我们靠自己的能力永远得不了救。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带来的神迹是彻彻底底的恩典，彻彻底底的救恩，是神寻找人的主动的恩典，是神在安息日向人施行他慈爱和怜悯，他向人施恩，赦免人罪恶，将人从犯罪之后的咒诅当中拯救出来。为什么耶稣说你已经痊愈了，别再犯罪了？就是因为耶稣把他救出来。第一种神迹是人去靠自己的力量寻找神，第二种神是什么？人仰望神的怜悯，让耶稣来拯救我们啊。前者呢仅仅是医病，你要明白了，而后者是赦罪和永生。你要知道这两个神迹的区别，这两个神迹弟兄姊妹哈，那肯定都是经过上帝的能力啊，没有神许可天使不会下来搅动啊。但是第二种就是今天我们要追求的更大的神迹，不仅仅是医治疾病的问题，而是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恶，将永生和天国赐给我。所以说这一幕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节气当中，在这一天中，当人子来了，你看到两个截然不同的神迹，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你或者说宗教也好，信仰也好，一个叫宗教，一个叫信仰啊。又怎么样？安息日是什么？安息日就是神解开人、释放人的日子。那个驼背十八年的女人，被撒旦捆绑了18年，耶稣在安息日解开她。啊，耶稣在这一天把人从罪恶、魔鬼的权势之下解救出来，我们就是在安息之日得拯救的人。啊，好，我们接下来读一下第10节到18节。
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走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
好，我们来看第5节到18节。第5节到18节告诉我们， 拦阻人被神怜悯的事实，啊，有这么一个意思。第十节，于是犹太人对那被医治的人说：“说这是安息日，拿起你的铺盖，对于你来说是不符合律法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文士、法利赛人教导支配下的拉比犹太教，他们对安息日的解释的应用。所以说，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饥饿掐麦穗的时候，他说干犯安息日。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文士、法利赛人、拉比犹太教是完全的瞎眼，完全外在的那种蒙从的教导，他们对于这些不重要的事情看得特别重要，拿个路都不行，安息日掐麦穗不行，但是他敢犯致死的罪，什么离婚奸淫啊，什么在圣殿贩卖牛羊鸽子啊，他都敢做。包括今天那些什么生论律法主义、生论神学，行出来活出来，他们就敢犯更大的罪。嗯，这些假冒伪善的人，他是瞎眼的，他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他不知道什么是致死的。啊，十一节，他却回答他们说：“那使我痊愈的那个人对我说，拿起了你的褥子并且行走。”他们就查问他说：“那个对你说拿起来并且行走的是谁？”你看这些人很有意思哈，他不关心谁让这病好了的，他关心谁让你拿起来走的啊。所以说这些被魔鬼附身呢，被假道已经渗透到骨髓的犹太人呢，对于一个38年患病的人好了完全没有感觉，而拘泥于哎怎么拿起褥子来行走呢，违背安息日啊。十三节，但那被医好的人不知道他是谁，因为在那地方已经 有人群，耶稣低头离开，原文是耶稣就是刻意的躲闪之后离开。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耶稣为什么在行完这个神迹之后故意不让这个人和和这些犹太人知道他做了这个事情。耶稣当然不是因为害怕，这绝对不会的，但你要想想为什么。十四节，这些事之后呢，耶稣在圣殿里找到了他，在过了一些日子之后，耶稣呢却主动找个人向这个人显明是耶稣医治了他。耶稣绝对不是怕犹太人知道，而是这件事情被知道之前呢，耶稣要把该讲明的道理和教训讲清楚才会让人知道。耶稣接下来要给这个人讲清楚一些道理啊，一些必须知道的，就你这个病是怎么回事，我医治你是为了什么啊。耶稣对他说呢，看到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免得有什么更坏的事发生在你身上。注意哈，这才是这个神迹的关键部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什么赦罪的神迹，是赦罪的神迹，最终的目的是拯救这个人脱离罪恶。他病好了只是说他脱离咒诅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啊。这个教导也显明这个人是因为犯罪被神咒诅，所以说他被交在魔鬼手中捆绑38年。但是你注意点，圣经在这里没说他犯什么罪。一个得救的人呢，你们比方说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圣经会说清楚他是犯奸淫通奸，但他最后悔改了。但这个人呢，确实当时耶稣也赦免他一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圣经没讲他的罪啊。我们后往后面去看，那人就去向犹太人报告，耶稣是呢使他痊愈的。我们看到这个人哈，对于这位拯救他的主，他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感恩，反倒是找到犹太人举报了耶稣，啊，对不对？弟兄姊妹，先知就是这样被人出卖告发的啊！你看出埃及记啊，摩西打死了一个欺负以色列人的埃及人，他一看周围没人，就把这个埃及人打死埋在沙土里，最后被举报，谁举报他？他救的那个人举报了啊！所以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弟兄姊妹，耶稣指出他长这个疾病，是因为犯罪遭受的咒诅。并且耶稣警告他必须彻底脱离这个罪恶，不然会有更重的咒诅和审判。然后他就不乐意，你知道吗？所以说呢，如马太福音12章所说，这个人幕后的光景一定比先前更不好。 他只愿得医治，但是不接受耶稣对他罪恶的指责，他也不愿照耶稣的命令以后去脱离这个罪恶，所以末后必有七个更恶的鬼临他们。啊，所以说你就明白为什么圣经在这里没有说他犯什么罪，因为这个人在蒙恩之后，他重新走上了犯罪卖主的道路。他再次在神面前成为有罪的，好像他以前的罪恶从来没有被赦免一样。啊，今天见没见过这种人？我们是见过，上帝救了他，赦免他的罪恶，但他最后要威胁教会，要卖教会，对不对？我们见没见过这种人？我们见过，人工山下没有心事啊。然后因此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这些事情啊。为安息日的事情呢，犹太人开始逼迫耶稣，但耶稣回答他们说，我父工作直到如今，我也工作。耶稣没有丝毫的退让，并且耶稣说，在安息日行这个神迹呢，是圣父和圣子啊和他一块做的工作啊。十八节，为了这个，于是那些犹太人更加想杀死他，因为他不但破坏了安息日，更是宣布那位神是他自己的父，使自己和那位神同等。啊，你要注意耶稣这句话的意思哈。耶稣说，他在安息日医治，让这个人痊愈，这是出于神，是父神的工作，也是他的工作，并且他的工作就是父的工作。在子与父同等的事情上，耶稣绝不退缩。啊，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耶稣怎么说啊？我实在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这样做。耶稣从来不避讳他和父之间的关系。所以说，耶稣一直刻意的对这些逼迫他要杀死他的犹太人强调，父神的工作就是他的工作，他跟父神同等。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二节到死。到二十三节，耶稣说什么？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念：
我与父原为一。
所以说，耶稣以来呢，一直以来，对于这件事情，从来不避。为什么？事实就是如此嘛。并且呢，接下来呢，耶稣会用更坚决、更斩钉截铁的言语告诉犹太人，他和父同等，他就是神。啊。但是我们需要注意一点，注意一点。你看啊，在基督教历史历代那些异端啊，尤其那些不认三位一体的异端，实际上犹太人和这异端呢也有所不同。犹太人知道什么？神的儿子和神是同等的，神的儿子就是神，这个没有问题。犹太人其实是相信类似于三位一体这种教训的，犹太人只是不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你要明白哈，犹太人只是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位格当中的一位啊。好，接下来一起读一下十九节到三十节。
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欣喜。”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
好，我们看十六节到三十节，这很长的一段啊，耶稣在讲父和子的事情啊。十六节， 所以耶稣回答他们说，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们。你们要注意哈，当耶稣这样说话的时候，表示接下来要宣布的是绝对的真理，以及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啊。实实在在告诉你，实实在在告诉你，原本是阿门阿门的啊。而当耶稣这么说话的时候，他讲的一定是跟得救有关的事情，对不对？耶稣说哈，说子一件事情也不会凭着自己的意思做，除非他所看见的任何一件父做过的事情，因为那一位父做的事情子会照着去做啊。所以耶稣为什么这么说，在安息日医治这个人呀，我告诉你是圣父的意思啊，所以耶稣照着做，因为父喜爱子，且将每一件他做的都指给他看啊。耶稣再次强调，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尤其是犹太人看到这些神迹，他在安息日做的这些事情全是父做的。所以说前面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啊，甚至包括后边五章三十节，包括对人的审判也是完全照着父的旨意。耶稣说，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啊。子不会做出任何一件不出于父的事情，因为父和子是一体。看八章二十八节和八章二十九节，是不是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啊？常做他喜悦的事情，而且呢子做的事情都是父喜悦的，因为是父所指示的。后面说并且要把比较更大的作为指给他看，是为了心里面稀奇，正如父怎样叫那些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这样子也使他们使他所愿意的人活着。这个比这些神迹更大的事是什么事呢？就是父和子使那些死人就活死了呀，能够起来赐给他们永远的生命。这指的就是接下来二十四至五章二十四节和二十五节，来一起念。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是死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
这更大的声音指的是必然会有人因为听见子的声音，听见子的道而认信耶稣得到永生。原本是死人，因为听了耶稣的道，最后成为活人，得到生命啊。二十二点，因为父甚至不会审判任何人，而将每一件审判的事情交给谁？交给子啊。我们看到哈，在末日审判的时候，说谁来审判？圣子。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叫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在他面前聚集，然后他审判人，分左边右边，决定哪些人进天堂，哪些人下地狱，对不对？这就是子的审判嘛。二十三节，为的是要让每一个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那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那差遣他的父。父的旨意是什么？父的旨意是让所有人都尊重子，然后在所有人都尊重子的时候，父才能得到尊重。不尊重子的，就是不尊重父。这些不尊重耶稣的犹太人，就是不尊重圣父。这里也包括那些把耶稣当成次等的被造之物的那些异端。说是信神信耶稣，但是他就是不尊重父神，因为子是父神所差遣，只说信神啊，但是不尊重圣子。无论是拉比犹太教，包括历史历代那些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异端，不相信圣子与圣父同等的异端，就是不敬畏神，没法得救。在三位一体，在父与子同等的这件事情上，如果人是不能相信的，那么他没法得救啊。不要出手，看前面二十四节，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那听见我的道并且相信那一位差遣了我的，就永远的生命，且不用进入审判，且从死亡离开进入到那生命。在这里的耶稣强调两点，信耶稣必须是从什么来的？从听道而来的。你必须是从听道学习圣经进入基督信仰，而不是说单纯的观看神迹和贪图好处进来的，或者说是解决生活压力啊，解决婚姻压力啊，想能够治病啊。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从听道进来的才能得救啊。 这种以至于得救的信息必须是根植于圣经真理的，像门徒一样的信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有两种信息的对比，一个是什么呢？门徒想起耶稣的话就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还有一种信叫什么？看到神迹就信他的，第二种不能得救啊。另外一个，听了道之后要尊重子，承认子是从父神差来的才能有永生，尊重子如同尊重父的才能有永生，不尊重子不将子看作与父平等，乃是把子贬低为被造的那些异端，这个呢就不能得救，没有永生啊。拉比犹太教信神不信耶稣没法得救啊，没法得救。哎，实际上其他宗教也有宣称信神的，但是就不信耶稣，没法得救。说耶稣是被造的，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不承认圣父、圣子、圣灵的，没法得救。所以这一章呢，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根基中的根基啊。你不是你没有这些，你就根本没法信，你知道吗？二十五节。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哎，耶稣为什么在这时候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嗯，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也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为什么？因为现在要做出选择了。现在要做出选择，你是信不信耶稣说的这些话啊？说当死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且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正如父在自己有生命，就照样赐给儿子也在自己有生命而期间，并且赐给他权柄去审判，因为他是人子。耶稣再次强调重申他之前已经说过的话，父神照着自己的意思赐给人生命，子也照样赐给人生命，并且父赐给子审判不信之人的权柄。父赐给子什么权柄呢？让他让人有永生，也赐给子权柄让他审判那些不信的人。现在就是耶稣讲到的那个时刻，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时刻，就是死人听见神儿子道的时候，听见就信的尊重子的有永生，听见不信的不尊重子的就被定罪。为什么说时候到了就是现在，就是这个意思啊。因为在场的都是死人，那犹太人都是死人，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啊。二十八节，你们不要稀奇这件事，因为时候将到，在此时所有那些在坟墓里的要听见他的声音，并且那些施行良善的进前来要进入生命的复活，那些施行邪恶的要进入审判的复活。看了吗？生命的复活、永生的复活，还有什么审判的复活。耶稣说你们不要稀奇，不要不明白。耶稣讲重生的也说你不要把这个事情不明白，你必须知道，并且你也必须相信去领受啊。遵行主命的人啊，做主让他做的事情的人，在末日复活得永生。来，一起读一下启示录二十章这经文。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的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坐完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与神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坐完一千年。
我们看启示录第二十章哈，提到这些复活得永生的人啊，还有呢就是作恶的，无论是教内作恶的还是教外作的，尤其是教内作恶的，在末日复活的时候就按照他的恶受审判，结局就是硫磺好壶第二次的死啊。好，请念一下。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 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必有另有一卷展开，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按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就被扔在火湖里。
耶稣就讲到这里，这行善作恶什么意思啊？行善就是坐在主身上，就是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作恶是什么？作恶就是不坐在主身上，就是任凭弟兄姊妹陷入饥饿、疾病、缺乏，在教会捣乱，做搅屎棍子，把弟兄姊妹陷在罪里。啊，你要知道什么叫行善作恶啊？在马太福音25章呢，就说得很清楚啊，你坐在主的身上，坐在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有永生；那些不坐在主身上的，对弟兄没有怜悯的，就没有永生啊。三节你要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任何一件事，当我听见我就审判，且我的审判是公义的，因为我不求我的意思，乃是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这里呢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人子在末后要审判人啊，在就是5章27到29节啊，末后审判人。在末日子审判人的时候呢，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还是照着父神的意思。所以说父和子在任何事情上从始至终都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什么？因为父和子是一位啊，只有是一位的时候，才能做到这样的同步啊，这样的一致，你知道吧？并且呢，耶稣在末日的审判绝对是公义的审判，会照着所听见的每一个事实来去审判每一个人啊。好，接下来从31节一直读到47节。
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其实我所说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成就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从父差来的。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我所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不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
我上去，我们看这个第五章最后一部分，就是31节啊，31节到第47节啊，这非常长的一个篇幅。然后呢，耶稣讲到他，为他做的见证，以及讲到他跟圣经，就旧约圣经之间的关系。啊，我们看31节，如果我为我自己做见证，我的那个见证就不真实。在这里呢，所强调的是旧约律法啊，还有新约使徒的教训，都强调什么？凭两三个人的口去定准一件事情，啊，最少两个人，啊，然后呢，最多三个人就够了，凭两三个人呢就可以做见证，见证一件事情是真的。32节，另外一个为我做见证的，且我知道他呢为我做的见证是真的啊。33节，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并且他为真理做了见证啊，为真理哈。耶稣在这里呢，让犹太人想起约翰在约旦河外为耶稣做的见证，就是约翰福音1章19到28节啊。耶稣约翰说，我用水施洗，但有一位在你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啊。讲到另外一位啊， 然后你注意哈，耶稣呢在约翰福音当中呢，其实他一直称自己为什么？真理啊，约翰为真理做过见证。真理不是一种理念，不是一种学说，不是一种哲学，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耶稣。有没有你要明白啊？今天很多人包括那些无神论者也高喊真理，什么是真理啊？真理是一个人，就是耶稣啊。耶稣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啊。圣灵是什么？真理的圣灵，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啊，他来了要为我做见证，真理的圣灵为真理为耶稣做见证啊。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耶稣对比拉多说，他来到世间特别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凡属耶稣的人就会听耶稣的话啊。三十四节，耶稣说，尽管我不从人接受见证，但是我宣布这些事是为了叫你们得救。这话什么意思？听我怎么样，耶稣提到约翰为他做的见证，但耶稣说其实他不需要任何人给他做见证，因为他是神嘛。耶稣啊，不需要拉上约翰这种名人来宣扬自己，你要明白啊，耶稣提起约翰的事情是为了引导犹太人走向得救，因为神不需要蹭任何人的热度，神拿人说事的时候只是体恤人的软弱和眼瞎短视，你明白吗？也不提示约翰，犹太人他还是没法信耶稣，他就是心硬啊。你提约翰他想啊，对啊，我们从前很尊重约翰，或许有一些人能够转过来，因为犹太人不信耶稣，但是犹太人信谁啊？信约翰。当约翰在约旦海外实习的时候，整个耶路撒冷人都找约翰实习啊。耶稣提起约翰的事情是让这些犹太人想起他们所尊重的约翰是为耶稣做见证的，而去信他。所以说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的时候，耶稣刻意在约翰实习的地方住在那里的时候，很多人就想起约翰为耶稣做的见证，所以那时信耶稣的人就多了啊。三十五节说，那位啊，说那位约翰呢，是被点燃且照耀的灯，且你们呢愿意大大的欢喜片时与他同在，在他的光中。说犹太人说约翰是灯没有错，但这灯时间太短了，对不对？约翰不是那光，耶稣才是真光。那屋里点的那个油灯和太阳光能比吗？那不能比 啊。但是犹太人看到这个屋里点的灯的时候，就啊非常的欢喜啊，神的使者来了，然后就非常尊重约翰，约翰说什么他们就去做，他们大大的欢喜啊，给这短暂的啊点着的灯在一起。耶稣说，但是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耶稣做了个对比哈，耶稣说约翰呢只是短暂的存在片时的灯光，但即便这么短，你们仍然尊重他，仍然愿意到他那里去受洗，仍然愿意听他的教训。然后耶稣说我比他更大，耶稣说约翰不能行神迹，我能比他行神迹神的更多啊。耶稣说那你们为什么不信呢？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话嘛。约翰这个灯光所见证的那可以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的那个真光，你们为什么不信呢？你这小光你信，这大光你怎么就不信呢？对不对？耶稣说因为父交给我的事要我完成他们，他们就是我所做的事，为我做了见证，父差遣了我。耶稣说哈，有比这个约翰做的更大的见证，就是耶稣所行的神迹啊，说那位差遣我的父那一位为我做了见证。耶稣还是在强调之前的话，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耶稣是从父神那里所行出的神迹，这就是耶稣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耶稣行了极多的神迹，足以证明耶稣是从父神所差遣的。下面说耶稣说你们从来没有听过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 约翰福音第一章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什么那表明出来。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六节，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耶稣告诉犹太人，你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圣父，也从来没有听到过他的声音啊。三十八节，并且你们没有他的道在你们里面，因为那一位所差遣的就是你们不信的这一位。他们所不信的耶稣就是父神所差遣的啊，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但是我们注意啊，这里说什么叫没听过他的声音，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要说犹太人里边没道，也没有神的声音，什么意思呢？你首先需要注意哈，犹太人的祖宗啊是听见过圣山上传来的声音，并且犹太人有摩西律法，有先知的书，有诗篇。犹太人是有圣经的，但是耶稣说犹太人没道，没听过神的声音，什么意思？你要注意啊。三九节往后了，就是解释，说你们殷勤的研究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在他们里面有永远的生命，而那些却是没有做见证的，而你们不肯来与我同在，以至于拥有生命。耶稣说啊，听过他的声音，有他的道存在心里，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对圣经正确的解释。犹太人有圣经，犹太人也熟悉圣经，犹太人也在不停的殷勤的查考圣经，但是这样的查考没有任何用啊。不是弟兄姊妹，不是所有的人，不是所有的查考圣经都能找到永生啊。有的人在圣经里面找到职场神学、婚姻神学，有的人找到什么五要义、伊斯兰约翰他求，有的人找到啊政治啊政治公义上天，对不对？基督教里面很多宗派，有很多的异端，啊，都读圣经，从圣经里面能找出奇形怪状的东西来。不是所有的讲道都叫道，不是所有的查考圣经都是从神来的，唯有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解释圣经去讲圣经，这才是从父来的声音，这才是出于神的讲道。你只有查圣经，最后查出耶稣这个中心来了，你这才是从神来的啊。文士法利赛人影响下的这个拉比犹太教，这些犹太人拼命的查考圣经，却不接受耶稣是圣经的中心，这样的查考圣经徒劳无功，没有永生。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肯到我这里得生命。要说圣经在讲我，犹太人就是不信。弟兄姊妹，不光是那时候，所有不以耶稣为中心的查考圣经，即使再殷勤，都是徒劳无功，白费力气。有很多人查考圣经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教义，有很多查考圣经，有的人查考圣经还是想给自己离婚奸淫来做个背书，有很多的人查考圣经都是心术不正。唯有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赦罪的福音才是正路。好，不请念一下哥罗西书第二章。
所以不需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隐瞒，那形体却是基督。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个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时应人手，全身既然靠着他清洁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向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缠、不可摸等内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不带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
我们需要注意哈，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到二十三节呢，完完全全的解释了这一段。那种不持定元首、不以耶稣为中心的讲道呢，没有任何用处，导致的就是虚假敬拜、故意谦虚啊，在饮食啊、在那些细节上、安息日上去论断人，对吧？徒有智慧之名，私意敬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在克制肉体情欲上毫无功效。 偏离了圣经中心的这些教导，徒增一些人的教义，什么这要义那要义，在天国和永生上没有任何用处，反让人陷入到一些无必要的辩论和纠结当中啊。41节，要说我从来不接受从人来的荣耀，耶稣从来不接受人的恭维。当尼哥底母尊重他来恭维他的时候，耶稣直接说重生吧老油子，对不对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这跟随耶稣的人一开始是粉丝，后来要杀他，因为神的儿子根本不在乎这些没有悔改重生的人，他的恭维和赞美耶稣都当拿了当屁放，你知道吗？耶稣根本不在乎这些啊，耶稣根本不在乎。42节，但我了解你们，你们没有那位神的那爱在你里面。耶稣呢了解人的内心，第一，犹太人里边没道，没有神的圣灵，没有讲道的恩赐，不明白圣经。第二呢，耶稣说犹太人里边没有神的爱。这犹太人哈，你看他对安息日的解释，你看他们做的事情，包括他们休妻，他们从来没有对罪人、对弟兄姊妹、对灵魂的怜悯，尤其在安息日这件事上，他从来不在乎人的灵魂是否得救，不在乎一个人是否能够被赦免，这些人不在乎羊群的死活，也不在乎灵魂是否失落了，却拘泥一些外在的没有用的事情，用这些遗文的外在的事捆绑人呀、啊，就是安息日不能掐麦穗啊，就是安息日不能治病啊，把沉重的东西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都不动啊。所以说今天的什么行出来活出来律法主义生命神学，既没有道也没有爱，别看他们天天说好行为爱心，其实他们都没有啊。耶稣说我写怜悯不写祭祀，明白这句话就不会将无罪的当作有罪。耶稣呢医治了一个枯干的人，犹太人要除灭他，耶稣呢拯救一个18年驼背的女人，然后这些人控告他啊。耶稣呢让一个人在安息日好了，然后犹太人逼迫耶稣。所以说弟兄姊妹，不接待耶稣呢和耶稣的门徒，就是没有任何一件善事做在主和主的弟兄身上，在今天很多人也是如此。今天很多人没有神的爱，你别看他天天说、啊、没有爱，我见过原创在教会待好多年控告我教会，教会之间就会没有爱，他有爱吗？他是残忍的畜类啊。43节，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但如果别人奉自己的名来，那个人你们却要接待。耶稣说得很清楚啊，为人子的名辱骂你们弃掉你们啊，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因为他们祖宗在先人如此，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对待假先知也是如此。不单单是不接待耶稣，不接待耶稣的门徒，在今天不接待真正传道的教会的，他也是不接待耶稣，不接待耶稣就是不接待父神。因为耶稣说，一起念，
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
在今天这个时代传道也是如此，我们发现传真道哈，引人认罪悔改啊，他们从不接纳啊。无论是我本人的经历，还是教会差遣弟兄出去传道啊，遭遇的都是这样。但你看今天那些骗子、假先知啊、名利之徒啊，什么活出来、行出来的，还有那些搞政治的啊，多的是有人去给他做粉丝，拿钱给他们捐钱啊。你就看到这个时代，用耶稣所说的，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如此。真正传道的，他们从来不去接待那些骗子假师傅啊，他们趋之若鹜啊。44节，你们如何能相信呢？你们从彼此接受荣耀，却不寻求那从独一神来的荣耀。41节说了，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 今天基督教里的假师傅啊假基督徒啊教内那些混子发现一个特点，他们之间总是彼此吹捧，互相荣耀，然后互相点赞，是不是？阿门啊，太棒了，是吧？却不尊重神呀，不将荣耀归给神。这样的人他怎么能真正信耶稣？就是说信也是假的，也是假基督徒混子啊，名利之徒啊。为什么今天有人跟着一些有名的出了问题的人混啊？就是因为他也是混子，他就是追求名利的情欲之徒啊。四十五节，不要以为我向父控告你们，那位控告你们的是摩西，就是你们所仰望。耶稣说啊，审判的时候啊，不需要耶稣告他们，谁是告他们？摩西就会告他们，因为他们一直在违背，在践踏他们天天挂在嘴上的摩西，就是摩西的律法。他们引以为傲的，就是他们天天违背的。啊，斯蒂凡说：“你们这应着镜像新约而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一起念：“
你们祖宗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既不遵守。”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蒂凡咬牙切齿：“你身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即使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换律法玷污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
四十六节，因为你们如果信摩西，你们就会相信我，因为那一位写下了关于我的事情。四十七节，而如果你们不信那一位的书卷，如何信我的话呢？耶稣说犹太人不信摩西啊，你要知道啊，犹太人信不信摩西？犹太人天天把摩西挂着，犹太人自己说自己是信摩西的，犹太人说啊，我们是摩西的门徒啊，神对摩西说话我们是知道的啊。耶稣为什么说他不信摩西呢？耶稣说犹太人不信摩西的书啊，指的是嘴上信但是不遵行，你明白吗？什么叫信啊？信并且照着去遵行。犹太人因为自己的恶心呢，拒绝按照律法去认罪，去脱离罪恶，却用自己邪恶的用心去错解律法，在律法当中寻找有利于看似有利于自己的规条啊，假冒伪善呢，故作敬虔，又离婚又奸淫，又侵吞寡妇的财产，嘴上说信摩西，但是从来不遵守，这等同于不信啊，不信啊，不信。今天有人呢，又奸淫，又贪财，又好色，又搅扰教会，然后在外头作恶说谎，他说我是基督徒，他是不是基督徒？他不是基督徒啊。耶稣呢讲过一个比喻，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啊，这个比喻的结尾告诉我们啊，来请念。
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们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要不然说他们有先知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呐、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
这个比喻的结尾啊，耶稣告诉我们，如果不遵着摩西的教训去认罪悔改，即便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就耶稣，就是耶稣，即便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些人还是不信，是不是？就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文士法利赛人信不信啊？不信啊。那看守的兵丁经历了耶稣复活的神迹，回去报信的时候，他们就把钱给兵丁，让他撒谎说耶稣的门徒把耶稣的尸首偷去了。然后这个话呢，就从犹太人当中传说直到今日。所以说真像耶稣讲那个比喻一样啊。亚伯拉罕说，即使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若不遵守摩西的话，他们还是拒绝悔改，啊，实际上就是这样，啊。 所以说弟兄姊妹，摩西的律法，整个旧约圣经呢，是基督信仰的根基部分，因为耶稣所有的教训都源自摩西律法，而摩西律法整个旧约圣经呢，是为耶稣做见证。你信摩西律法，你去遵守其中的那些条例，你就能真正信耶稣，对不对？耶稣是不是讲过，有个少年说怎么得永生啊，要说摩西律法是吧，不可怎么样不可怎么样，他从小遵守了，然后是什么，是罪孽跟罪主，对不对？所以说摩西律法是基础啊。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我来是什么，要成全律法。凡是像耶稣这样，他给你讲律法他也遵守的，这人是天国最大。而那些教给人去违背律法的，教给人去作恶的，不遵守的，他在天国毫无价值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我发现整个第五章呢就讲到这里。耶稣在第五章讲了很多事情，从关于安息日医治一个人这个事情的辩论开始，讲到父与子的关系啊，讲到耶稣与摩西律法与整个旧约圣经的关系。所以说约翰福音的很多时候呢，你要去仔细看仔细听，因为它很多时候是关于我们基督信仰一些根基的部分。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啊。